阳平关被攻破之后，曹操的大军继续挺进，马上就进逼到了汉中的首都南郑。
哦，这大军啊，兵临城下，这汉中的张鲁急死了、他赶快把亲信杨肉松给找来，对着杨肉松说：“阿松啊，阿松，赶快再给我弄一个马超来帮忙打仗吧。”
他讲这什么话？马超又不是芭比娃娃，随便要几个就有几个吗？
哎，你别小看杨肉松，哎，毕竟啊，我们的肉松有两下子，哎、他竟然啊就回答张鲁说：“这可恶的马超虽然已经投靠刘备，可是啊，马超留下一个礼物，这个礼物啊，跟马超一样的勇猛厉害
啊！什么东西这么厉害？难道是007最新式的武器吗？
不是007最新式的武器，是007他本人。
哦，英国的007詹姆斯庞德先生也到汉中来了吗？
不是英国的庞德，是我们中国的庞德。他乃是凉州跟着马超流亡的将军。”庞德，
哦，棒的，庞德怎么会没有跟着他的马超先生去投靠刘备呢？
啊，这马超跟张飞啊，在加盟关肉搏大战的时候啊，这庞德不巧刚好拉肚子，哎呦，病倒在床上。等着庞德病好啊，哎，马超已经散人了嘛。
张鲁一听非常高兴，立刻下令由庞德上场去跟曹军作战。
庞德这个人啊，生来爱炫 这马超走了啊，刚好轮到他当主将。庞德啊，为了求表现啊，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哦。
哇，
这曹操这边啊，为了对付庞德，用了所有的猛将轮番上阵，哇，结果还是对付不了庞德。
这下曹操火大了，曹操把贾诩叫来，对贾诩抱怨说：“贾诩，你们凉州到底搞什么鬼？只要在凉州混过的人，一个比一个难搞。最早那个董卓，到后来这个马超，到现在这个庞德，每一个凉州来的都好像是地狱来的使者一样。干脆派人去凉州，把你们那边的小孩通通先杀光算了，免得长大以后一个一个来找我的麻烦。”
哎呦，魏公这什么抱怨嘛？这 Josh 啊就笑嘻嘻的说：“魏公啊，魏公，你先别生气。既然诸葛亮他们会送红包给杨肉松，说马超的坏话，那我们也可以如法炮制嘛。
哦，
反正钱啊对您魏公是小 case。我们送钱去给杨肉松，叫他再去张鲁前面说庞德的坏话，如此一来啊，不就又可以逼得庞德进退两难，迟早投效在您的麾下了吗？”
曹操这下子才笑了起来，他拍拍贾诩的肩膀说：“这样才对嘛，那个马超哦，竟然被刘备给弄去了，现在庞德一定要归我才行，这样才公平，不然我就亏到了。”
说实在的哦，这杨肉松啊是一个非常有信用又有情有义的人
啊。
因为这杨肉松啊，只要收到钱，就会很认真的去替人家办事。
哎呦，这个杨肉松先是收黄权的钱，后来又收诸葛亮的钱，现在又收曹操的钱，专门在那边收红包的人，你还说他有信用、有情又有义？
哎，你别说啊，像这刘备啊，说是要帮忙刘璋，结果把人家益州打下来，占为己有。这比一比啊，杨肉松还算是蛮有信用、蛮有情有义的啦。
千万不要让刘备知道，拿他去跟杨肉松比，不然他肯定把你杀掉。
这杨肉松啊，收了这个曹军的钱之后啊，立刻跑去老板张鲁面前，就说了庞德的坏话。这杨肉松就说了，庞德啊，跟曹军的这个大将军车轮大战的时候啊，他跟每个对手啊，都偷偷的挤眉弄眼。又说庞德跟马超啊是同一种货色，一定要给庞德啊更短的期限，要不然呢、一定又会出纰漏。
哦，
这张鲁啊听了杨肉松的话之后呢，觉得很有道理，立刻啊限庞德在3天之内一定要打胜仗，否则就要砍头。
哎呀，亏他还拉了肚子病倒在床上，搞到最后庞德的命运还是跟马超一样惨哦。
哎，马超的期限至少还有1个月，庞德更惨，只有3天。
啊，庞德呢接到这种不可能的任务的指派，心情坏透了。他在两军阵前啊变得非常的浮躁，如果三天内不能够打败曹操，头就会被砍下来，怎么能够不浮躁呢？曹操在那边就看出来这个庞德浮躁的样子，于是就设计叫手下的大将许褚啊假装吃了败仗来引诱庞德追赶。庞德果然一看到许褚往后退了，就策马来追，追的是马蹄乱踏，踏的沙尘满天。等到这满天的沙尘逐渐散开的时候，许褚不见了。
这许褚怎么会不见了呢？
许褚虽然不见，可是有一个更大咖的来了。就在庞德前方大概20公尺左右，曹操出现了。曹操就站在庞德的面前，对着庞德傻笑，嘿嘿嘿，庞德，嘿嘿嘿，庞德，快快投上我的怀抱吧！
我的头像你个头啊！庞德心里想，哦，我只要把这曹操抓回去，立刻就可以向张鲁交差了啊！看我快马加鞭冲过去，把你曹操给抓个措手不及。
庞德说做就做，在心里面一数到三，立刻把马一冲，就冲到了曹操的方向去。可是冲不到3公尺，就啊一声，
怎么了？
庞德连脏话都来不及骂出口，就连人带马掉到陷马坑里面去了。
哦，这庞德啊，一掉下去陷马坑啊，四面八方曹操的这个曹军的钩子啊，把庞德整个人悬空勾住哦。几个曹军啊，五花大绑的把这庞德啊绑到曹操的面前去了。
曹操一看到竟然手底下的人把庞德绑成这个样子，立刻装出一个很珍惜很痛惜的表情，说快松绑，快松绑，不要绑坏了我的小爱将。曹操亲自下马去，很温柔的把庞德身上的绳子给解开，然后对庞德说，庞将军，听说前一阵子你拉肚子，结果病一好你就发现被马超给抛弃了，留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在汉中被那个羊肉松欺侮。既然你回到汉中去也是继续被那个羊肉松欺负下去，请问你是否愿意投降我呢？我曹操保证在我的阵营里面绝对不会发生那种事情。庞德一听啊非常感动，就毅然决然投降曹操了。
庞德啊投降了曹操以后啊，汉中呢就再也没有猛将了。隔天起啊，曹操在汉中首都南郑的三面呢、城墙架起了云梯哦，不断的攻打。这张鲁的弟弟啊看到情势危急，就建议张鲁说，我们啊可以用焦土政策把我们所有的米仓通通放火烧了，然后我们逃走，这样子啊起码没有让曹操占到任何的便宜。
这样不好吧？这张鲁虽然很昏庸啊，可是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，socialist。我们所有的米仓里面的米，都是在我们五斗米教的感化之下，由老百姓所捐出来。这些米是要做公共福利用途的。张鲁就跟他弟弟说，只为了我们两个要逃亡，就烧掉所有的米仓，让老百姓饿肚子，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。张鲁接下来就在所有的米仓上面都贴上了封条，然后对弟弟说，这样吧，米呢就留给别人，我们两个自己逃走就算了。
张鲁啊跟他的弟弟逃了没多远，结果还是被曹操给抓回来了。曹操啊对于这个张鲁啊，他珍惜米粮爱护百姓的情操非常的佩服哦。不但没有杀张鲁，还封张鲁做镇南将军哦。接着呢，曹操又分封了很多的太守，奖赏有功的将士，就独独有一个人啊曹操觉得非杀不可。
哎呦，谁那么倒霉啊？
啊，就是杨松，鼎鼎有名的杨肉松先生。
哎，怎么忘恩负义呢？杨肉松不是帮曹操的忙，让曹操得到了庞德吗？
曹操说，不，就是杨肉松收受贿赂，他害惨了马超，也害惨了庞德。这种奸臣我一定要杀了他，起码让观众高兴一下。来人呐、把这个杨肉松给我拖出去砍了。
啊，可怜的杨肉松， 到死之前都搞不清楚曹操为什么要杀他。他一直对曹操大喊着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，是我帮你得到汉中的，你有没有搞错啊。
哎，这可怜的羊肉松这一下真的要变成人肉松了。哎呦